岭南震撼，南越王墓发现之谜。作者越南，演播吴峰，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三章，南征百越。战国烽烟渐息，秦始皇问鼎中原，南墙北境，匈奴和百越两大势力对秦王朝再度构成威胁。在精心策划之后，50万秦军兵发岭南，百越之地刀光剑影。血战过后，秦始皇下令开凿陵渠，强大的秦军再次伐越，百越之地终于落入强秦的掌控之中。血战岭南。公元前221年，曾在战国末期叱咤风云的齐、楚、燕、韩、赵、魏等关东六国，在秦国军队为期15年的征讨中全部灭亡，中原大地上持续几百年的割据混乱局面宣告结束，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秦帝国形成了。到此，北至今日的长城，南到长江南岸，东至东海、黄海，西到巴蜀，进入秦帝国的版图。秦帝国的缔造者秦始皇所建立的辉煌伟业，正如他自己所夸耀的那样，德育三皇，功盖五帝。为了使这个王朝江山永固，并传之于子孙万代，极具雄才大略又阴险狡诈的秦始皇采取了以下种种措施。一，把六国的王族和富豪都迁到秦都咸阳居住，便于就近监视。二，把全国分为36郡，郡以下设县，郡县的长官都由朝廷委派。这样，统治全国官民的大权便牢牢掌握在皇帝一个人的手中。三，没收六国的兵器，运到咸阳消融，铸成12个大铜人，以防止六国市民造反。四，令全国焚烧诸子百家的书籍竹简，只保留算术、农艺、工艺等几种杂书。世人要想学习文化，可就近拜官吏为师，学习法律等几种不涉及政治的书籍。秦始皇31年，公元前216年，秦王朝颁布使黔首自10田的法令。所谓黔首，即编入农工商户的3种平民。这道法令就是命农民、半工半农、半商半农的人民自行圈定所耕的土地，并向当地县衙呈报，嗣后便直接向政府缴纳租税。这种做法从根本上阻塞了六国所有的旧贵族，包括士这个阶层，依靠农民租税为生的道路，逼迫他们只能乖乖地遵从秦朝的法令，或者拜吏为师学文，或者被征入军队服役习武。以上种种防范措施和治国之策的实行，使国内形势暂时平静下来，但这种平静并未标志着这位千古一帝秦始皇建立的秦王朝从此安然无事，因为刚刚诞生的秦帝国还面临着两大强劲之敌的威胁，他们分别是北方的匈奴和岭南的百越。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一个游牧民族，据说这个民族曾是夏王朝的后裔，战国时称为匈奴或胡。他们既无城郭，也无宫室，专以游牧为生。其生活习俗是食肉一皮，随水草迁徙，注重骑马射猎，崇尚强武。大约在战国晚期，匈奴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并产生了一位领袖，叫头曼单于。这个时候的匈奴贵族大肆掳掠，常趁他国边境空虚无备之时，南下掠夺牲畜人口，给周边国家造成极大的危害。当时中原北部的燕、赵、秦三国曾分别在边境 筑造长城以作防守，同时还经常派数十万大军警戒反击，但收效不大，因为匈奴兵进攻与撤退的速度很快，大多数匈奴劲旗从他们集结地出发，只需一天一夜就可以到达关中地区，在速度上远胜于中原骑兵，而中原步兵更是望尘莫及。倘匈奴占领区域遇上天旱等不虞之年，为了生存，就会出动大队人马南下中原进行掠夺。就在中原诸侯国之间狼烟四起，相互攻伐，强秦逐渐蚕食关东六国的十几年间，匈奴人由弱到强，由强到大，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攻击力量。也就在这个期间，头曼单于曾亲率几十万人众多次南侵，并一举攻占了河套地区。他们不仅破坏当地经济，还将大批男女掳去充当奴隶。在这种情形下，秦始皇不得不派出大将蒙恬率军30万北伐匈奴，夺取河南地，并在黄河以东、阴山以南地区设置34个县，后再至9原郡。同时在黄河一段地区依河筑塞，利用地形地势连接战国时秦、赵、燕三国的旧长城，筑起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以抵御匈奴的攻击，保护北方的农业区域。越族是中国境内一个少数民族，据史书记载，越族的祖先可能是华夏族。《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曾有“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的记载。春秋战国之际，著名的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曾置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座，命为伯。从此句可见，勾践自认与周的关系是君臣的关系。战国早期，楚悼王用吴起曾一度南平百越，而到了战国晚期，楚威王打败越王吴江后，越族开始服朝于楚，成为楚国的一部分。到公元前223年，秦国军队灭楚后，于第二年由大将王翦率军继续南进，夺取了越地一部分，建立了会稽郡。当秦王朝建立后，越人主要分布在今广东、广西、云南、福建一带。由于越人没有形成国家，只有部落或部落联盟，且族类甚多，故中原人习惯上把他们统称为百越，将百越中居住在今广东、广西一带的越族称为南越和西欧，福建一带的称闽越。南越以番禺（今广州）为活动中心，南欧以广西桂县为活动中心。由于两广地区位于南岭山脉之南，又称岭南，越人的主要特点是断发纹身、错臂左衽，部落之间好相攻击，多为穴居，从事渔业和简单的农业生产，整体处于尚未开化的野蛮状态。岭南震撼，南越王墓发现之谜，作者越南，演播吴峰，越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